好，从这里啊，他提出这样一个观念啊，就是说我们说听利益啊，到底有没有得到？那当然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念，我们在不管是说法者听法者，一定要从这里去检视啊。像比如说我们最这个现象啊，就是也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尤其像我们所谓的学院式的教学，那课很多，那一个课一个接着一个接着，可是我当然有时候也必须要勉强而行了哈，你稍微不舒服了或是腻了你就不学，那这样的话也太随性了哈。可是如果发觉说我们在整个教学里面总是能激起大家学法的好要心，避免走到最后就纯粹是在做学问，因为这样的心其实第一个它会折伤你的慧命，到最后你化解对法的尊重也没了，就是你就是在做学问啊。那这样下来，其实你要知道，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是像学生不像道人，像学生就是我你一直听，可是你没有是光听没有修，那会像一个学生，因为那个气质很像，气质很像，那个气质看起来就像学生，就一个很乖的学生，但不是道人。道人有道人的味道啊，道人有道人的气质啊，道人不一定是书卷样子，不是像书卷气这样，道人有道人味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文法教学当中，务必要，如果发觉说大家好像在文法上心态已经开始会有一种类似低潮，开始有点提不起劲，这就像禅定一样啊，就像禅定啊，禅定心会沉啊，会扬啊，这时候我们要从这个问题上开始来鼓励说文法重新来谈一下文法的功德。也就是说其实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要不断反复的让他提醒，就是说为什么你现在在这里文法，这是一定要重复再重复提醒的，否则的话你一路上一直冲，你以为我一直开学的时候就跟你们讲了，后头忘了，你必须要一段时间跟他讲你为什么会坐在这里，你为什么闻这个法，你来失去的意义，你再来其实也没多大，这个时间就耗掉了。所以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就是你本身所学的东西能不能在你生活当中起作用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这里，我们为什么要来闻法，我们照理讲是听完了以后，我们也经常也想说我这个病啊到哪时候会起现象出来，起报应出来，我来观察一下我这一生所造的业啊。我想如果这时候突然都起来，我一定不堪的啊！也想一想我们从小从以前过去是不知道今生所做的罪业啊，包括入了佛门以后这里换那里换这一大堆，如果这些全部业报现前当如何，好在现在还没有，好在现在没有，可是我有机会闻法，那我就必须要掌握方法，在业报未现前之前我先修行成就，这时候就像病人了嘛，对不对？因为我有报啊，我有一些报等着我报啊，所以我必须要有这种心情，就是说在，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想啊，像悟达国师这样啊，他等了十辈子他还是被他等到了，不过呢逆增上缘了、啊，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有那个慈悲三昧水忏嘛。那我们提就是说他碰到阿罗汉呢、啊，我们碰到谁，我们碰到没办法碰到，那就麻烦了。所以我现在变成很珍惜，就是说明显来讲我们的业报还在，而且哪时候要报不知道，从身体从天灾人祸从其他什么障碍不知道，那在可是还好现在事事供养具足，一切东西都具足，虽然身体也不一定很调，可是也没什么，还看得起修行。那在这因缘都还记住的时候，而且很近，我们又有文法，而且知道方法在哪里，此时不修等哪时候了。所以真的我们现在就是、啊、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这句话本来我们都会讲，可是有没有让它升起力量来，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讲过了，这个闻法的心就像这样，这个不是在得一个知识，而是我必须要掌握方法，而且我决定今生做个了断。尤其是修净土的人，今生一定决定往生，就是那个心情绝不妥协的。也就是说我这一生所有都可以放，就是这个目标我不能舍，而且这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从对他的信愿的巩固一步一步开始填实他。我信得了吗？我好好问，是不是我真的信了？不信在哪里？在我不要到临终再去怀疑，我现在就把它弄清楚啊！我在我的过程当中不断检视我到底这种修行的功夫能不能落实下来，我就让自己要怀疑早点怀疑，要动摇早点动摇，我不要到最后去动摇啊！那现在路走到哪里，我必须要一步一步开始要求，怎么一个月一个礼拜我到底功夫到哪里，我现在就是要用这种的态度一个一个要求上来，不要再等那时候了。因为所以这样的心情必须要重新再拉回到，所以我们当我们前面讲过了，再不是说哎讲这些自己看也可以啊，问题是讲这些完了以后你开始懂得去把它用啊，这样对你来讲才有用啊。好，看其诸善士皆注重此事，而本论前代曾传承诸师尤加虔诚啊，就是说过去的大德都很重视这种听说的规矩，那尤其本论的传承下来，从这个阿底峡尊者这一代传下来，他们也都是很重视这些传承，也重视这样的一个听说规矩啊。从说者的规范、听者的规范、规矩当如何安排、如何起什么心、起什么家行，都很重视。可是其实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讲？我们大概现在都不懂一做，可是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知道。尤其是，也许我们这辈子都没办法做，可是当你在跟下一代的讲说，我们做不到，可是应该这样哦，也许有人就做到了，也许哪天哪一位菩萨再来的人，他的威德力够，他摄受众生的够。他不但可以度化少众，他可以度化大众，而且他的唯德利共每个来他就是如此要求，而且他这样的要求听者也不会起烦恼。像我们的唯德利不够，你这样的要求要跑光了，哎，我们现在就是慢慢一样一样记住，可是至少要让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啊。当于此节未获定见，你说这个很懂啊，很容易懂啊，我们现在我一直在反复，这个有什么好定见的？不是都讲了就懂吗？不是，哪有讲了就懂？未获定见就是你深信它了，你确认它的价值，你不动摇。这个定见就很多观念都是一种决定见，就是你信解它，我们就圣解它。那这个圣解以后，你才会想去做，啊、哦，就是、说倘于此节未获定见啊，心未转动啊。你看他用词很特别，心怎么转动？所谓转动就是因为你确认这个说听的价值，你确定了定见了以后，你心也有以它为价值，以往这边去成就的那种好药心生出来了，心转动了，被他说服了，被他说服了，你要这样做了。好，则任广说何种生活，如果你没有升起这样，你心没有转动，再怎么说广说什么，如自本尊变魔啊，嘿，本尊怎么会变魔？会啊，即彼妙法亦成烦恼助伴。哼，有没有？我老是这种事情其实到处都是，势力十亿多，他们有我们有，你看从宗喀巴大师那时候他已经讲这种话了，我们有没有？有啊，随便举个例子都很多。像比如说，我们要讲说，以我们这种，也不是这么大威德力的，有时候我们讲一讲，有的人就误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他闻法不清净，他的动机不清净，他听你的法，夹杂他的烦恼，然后转出去以后，因此破坏这个法。他说：“哎，我听说某某人说，你怎么说？”嗯，哪时候说的？他就这个时候我没说过啊。后来他说啊，就是这样。我说那时候是说这个，怎么会跑出这个来？ 原来才不用过多少年代，转个几天就已经变质了。那为什么说听的规矩没有？就是他没有很慎重，纯粹在说听法者的那个身心的调整为居住，所以闻法就是那个器皿啊不清净，倒进去都成毒。所以我们现在会经常让某某人说，其实都未必啦。所以变成本尊本来是要引导你的，结果本尊却成为你执着的对象，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容易产生依一个某一个本尊，那这个本尊它并竟不能成为你净化身心的一个引导，却成为你因此而造业的一个根源。那变成怎么样？如果本尊清净就好了，那本尊如果不清净就麻烦了。如果你修的上师又不清净，像一个接一个，再一串一串啊，变成魔子魔孙，不是吗？所以有人看到说，哦，弘法不是人多人多人广就好了。其实有时候看到是一种伤心啊，一种担忧啊，这个挡也挡不住啊。像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媒体，媒体是好啊，媒体也坏啊，因为我看到很多观念就挡也挡不住啊。因为我发觉很多是用买的节目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卫星那个是用买的，所以你们如果要当大师，没多少钱就当大师了，你信不信？像现在这个时代不用修啊，哎，这什么这个楞严经里啊，不立身起破法身，对不对？我们不立身起成大师，那只要你买节目就好了，买时段，你买了很多时段，这样就好了。那你请个广告公司为你做装扮，那加上一些好，比如说哦，你已经度了多少人成阿罗汉，不过现在都不在台湾，你要问也问不到啊。那其中几个已经往生了。反正你找也找不到，又怎么样？你也找不到。我随便我怎么讲，我再贴个广告，像现在不是吗？我们现在有点像商品化，是。所以你要成大师，就告诉我，找个行销公司，你马上就大师了。所以以后大师很多，就比丘、比丘尼，管他少了。这个最好听的词，佛教最好听的比丘、比丘尼，我记得这个最好听，啊。这个最单纯，代表法的意哈。当然法师也很好，可是我们现在一直在那里文明词上，我要讲说，你只要大家在味道要加强。最近我收到一个东西，你在一贯道讲说无极老母嘛，我在以前一看到我就说无极老母一定还有父母，爸爸妈妈，无极老母的爸爸妈真的跑出来了。之前我就知道，最近又有一个就出来了，无极老母还有爸爸妈妈在上面，那爸爸妈妈还有爸爸妈妈，所以无极老母变成小母了。这众生的知见，他就不断创造，不断创造，所以大师之状就无上师嘛。那无上师再上去，因为想个名字，无形师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反正你就必须要在文词上，在经典上尽量找到一个谁也比不上的。好，无上师的 N 次方，就是我要赢你，那个 N 次方加一，哎呀，辉德在这里这样一直弄，所以说你说他好，已经到无法遮止。所以你看我说要破坏佛法很简单呢，老实讲破坏佛法很简单，比如说你现在在说法，我根本连回谤你都不要。你说一样，我说十样，把你放在一堆，让大家去选。本来是唯一选择你的，现在变成十分之一的可能，知道吧？我根本就不用去诽谤你，也不会伤害你。你今天在这说话，我找一百个人在旁边说，你就被这一些东西盖到剩下一点，没了，就剩一点。要挑到你啊，本来如果你说正法，大家就看你。现在不是啊，到处都相似佛法，又要找到你，变成你是一百分之一才去挑到你，就变成有因缘的才跟你结缘，是不是？这不需要诽谤你呢，那真的不需要，他就用量把你稀释掉，这不就现在的媒体最好的功能吗？所以我们在讲说，媒体能弘法，媒体也能破坏佛法，那问题是怎么做？ 这里面有很多课题要解决的。我觉得我以我来想啊，这里面好多好多，我不知道，所以我有时候会讲的说，我们不如就好好的针对一些人散播出去，就是我不在于你听闻佛法太多机会，而是问题我们要建立一个能坚固的法种子，让这个法种子真的也萌芽，因此让它去散播。所以我现在很在乎的是建立一个正知正见，不是一个知识，我还是强调是正知正见。这个人应必须要透过几番琢磨以后，知见确定以后，这个教育才告初步完成。否则的话，光这样听，老实讲，作用有限啊。所以佛法就到这样，听进去就本尊变魔，是吧？那个妙法成为烦恼助伴呢、啊？你在过去也是这样啊。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以后，很多人在他说开始这个达摩禅就开始流行了。可是你要说达摩禅主要根据是什么？楞伽经啊，楞伽经很难懂啊。它是有教理基础，可是到最后就是大家面壁啊。那面壁很快啊，只要有墙就可以修了。安那波那只要有呼吸就可以修，他现在找到墙就可以了，对，看到墙就可以修了。所以那个智者大师也在骂，面对墙隔着呢就开始修，有什么用？所以开始变成有的人早上听了，下午就在当禅师的嘛。他没有一点教理基础。所以这个问题，当我这次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位法师在谈，因为他是修禅的，看他那禅宗里面很多的问题。早期的禅宗其实有很多的基础训练，禅师本身是一个三藏很深入的法师，也就是说他今天为什么不立文字，因为他是更他的教学法，就我们不要在那文字上转，直接就你的烦恼处直接来谈修行。其实他的当初的精神就是不要在琐碎，就像我们讲十事无忌，箭射到我身上，你不要再问箭从哪里来嘛，你就治箭伤，就是其实这个就教学法，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讨论箭是什么结构，拔掉治疗。所以他变成不立文字直接谈，他的不立文字不是说什么都不要，他的只是一个方向的导引这样而已。可后来禅宗里面也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他缺少一个简正的资料。过去的大德因为他本身就是一部经，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可是没有的话你就玩弄这种口头禅、啊、一直玩。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到处后来就出现很多问题了。你看到很多的寄语啊，我们发觉这里面已经有过失了。什么过失？这里面太多思维的东西所写出来的东西，一种用推敲的，用意识去泥造出来的境界的语，就是说痕迹太强，匠气太重，根本不是真的见到。有些东西不是的，我们虽然不敢去衡量，可是我们看出来，就是说真境界我没有，可是我看出你那个匠气太重，因为我都能感觉你的匠气，你就没用了，是不是？所以后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衍生多少人？你因为你没有一个恰当的行解的基础，所以你看啊，一生一个错误的方法，一个错误的知见，可以让人在你禅堂把你困死一生，是吧？因为你都不知道，你应该在很多东西清楚以后，你就好好来这样修。那也符合禅宗的道理，就是不要再啰里啰嗦。所以我讲说，灭道就后景苦集嘛。其实禅宗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的教学法。他这个一个整个修行的力道，我后来我就提到说，禅宗的教学法其实就是他的修行，也就是奢摩他毗婆舍那。所以我在这次的场合里面，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个就觉得，他有意思。我说这里面有很多阶层，其实就是符合直观的修法。过去大德很少谈，所以我说现在禅宗如何，我们不要到最后又转为理论。可是实际上你要知道，这一切都还是不离开圣教的教学。那你知道以后，这个禅宗的理论、禅宗的修行才可以兴盛起来。你今天还是守住禅宗那种直截了当、扣紧修行的那种精神啊，你还是守住啊。可是整个修行方法要让它务实下来， 所以在谈的是这个。否则的话你都不知道，光在那里参，你参什么本来面目？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法则的话，你就守住那里啊。你要守住以后，你得定了，得定又怎么样？那世间定啊。也就是说光这个念头以后走进去，所以我经常讲说参话头也不过是一个话头，这种疑啊，这个疑啊就是我们的所缘而已。以这个所缘而得定，然后在这个得定当中在观得定境界的那种无常无我相，这是观啊。所以才会一层进入一层，他才怕你说在参话头又得定以后就止住在那里，那这个反而就麻烦了，以为以定境为解脱境，错了。在这里面其实发觉到，如果禅定原理知道的话，它放在一块的，那你不知道的话就困住一辈子，就守住在那里跑不出来，你以为在修行，结果没有。好，所以例子很多，可谓从初一错至十五啊，也就是说一错结一错，一错结一错，一开始从闻法动机一错，后头闻的法都染污。学法完了干什么？准备弘法。这里面动机怪怪的，好像对，可是你发觉这里面其实有点狂妄。所以我们现在要说，不得不说，该说。可是你要知道，后头讲，以我们的条件其实是很不够的，也是在这种场合里面，我们基本的动机就是讲，以我们个人修行的一些经验或是观察到的，作为相互学习的一个机会而已。老实讲，到现在我们绝对不敢说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作为一个上师坐在这里谈这个法。老实讲，实在的是没有，这只不是客气的。可是如果不谈就停在这里，所以也只好就是将不得不为的这样的心，大家相互学习，就这样。也许我们只有能力只有 20%， 那我就当住20就好了。你不要只有20想说你有100%，你那狂妄的80%是不对的，是吧？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必须要定位的很清楚，否则的话包括学习学法的那个态度啊，都很清楚。或者从一头一开始，我们今天学的为什么所学，学的目的在哪里，然后我去拿个资格证照，不是的，我去拿个学位，为什么要学位，为什么要学位，学位有没有好处，有，可是好处跟坏处就在你这一心，你的念头里面，或者的话你拿出来有用吗，对吧？我们也有学位啊，那这些证书拿给阿弥陀，你拿着干什么？某某烦恼学硕士，哦，这个证书证明你起了3年烦恼，我就开玩笑了。如果你亲近那海，我觉得证明你在起烦恼，不是吗？你要学为什么？你为的。你要，你就算去读学位，你也是发菩提心的。你就是读学位，你也就像我们现在学次第一样，他也不离出离心啊，他不离菩提心啊。你必须要用这两个这个心情来定位你学。如果你是为这个学位好啊，因为毕竟有些众生需要有一些在世间法上有一定程度的某种作用是有的。可是千万你把你的心念弄住，你要的是什么？你千万不要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把你的出离心放掉了，把你的菩提心放掉了。因为我们现在这去，我就讲说上一次去这一次去，很多菩萨他们都是学位很高的啊，现在看很多都是博士啊，人家的博士都不在乎博士来学法，你知道吧？世间法的放下来学法，那你现在把佛法放掉了就学世间法，这是在交换，你知道吧？这些人都已经得到这个学位的放下学法，因为他认为不重要。现在我们变成是把这放掉就学那边的，一高一低一看就出来。那我们去学是为了什么而学，你要很清楚。 所以你今天这就是文法的心情嘛。你今天去那边是学什么？你要耗多少年？你为什么而学？你要弄很清楚，否则的话你耗掉很多，第一个你的福德，你的福报耗掉，你的身心在这个学问过程当中散乱掉，你的知见会不会染污掉？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地方，我就那时候就举一个例子，现在佛教里面办的很多学院里面的大学里面很多的师资是不够的，他连起码的三规都没记住的，很可悲的，连起码的三规都没记住啊！你去学什么？那你学你的定位要很清楚，否则的话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定位清楚了以后，你才能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来成为你未来利益众生的资粮。所以我没有说绝对好绝对坏，可是一定要很清楚你的动机，否则的话从初一到十五一直错到底，到最后又如何？当你学到博士了以后，你哪怕就会对人，你就对师长会低声下气？不会的啊。就像以前 有一个女众法师，他拿了学位以后，他说我们现在不管你男众女众也可以啦，我们在乎的是学位如何。哦，他现在的学位变国位，真的这样讲，真的是这样讲。在一次的研讨学术研讨会里面，他就是态度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没什么啊，老实讲我不一定要，我当然不在场了、啊、后来人家跟我讲说我、哦、怎么会是讲这种话，那我们觉得可悲啊。本来如果你不学的话，你这条道业还慢慢滋长上来，可是既然你学完了以后你都坏掉了。我看到的是一个凡夫，看到一个烦恼，看到一个我慢，我看到是一个烦恼相。我觉得说好不容易一个出家这个几十年下来竟然坏掉，可悲啊，是不是？所以你没确定你为什么闻法，你今天到那边是闻法，可是你没有闻到法。因为我自己读过，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我读了这样几年，我去那边老实讲大部分就是自己用功啊。真正老师能给我在法义，我讲法义哦，知识当然很多了，可是法义我讲没有，我讲实话，至少我的因缘里面就在佛法上的思维修各方面的引导很少，就是知识考证这些资料，我没有从那里，我能得到那里得到什么、直接的，那间接的我们当然有啊，借着这个镜来如何磨练自己可以，可是我说直接的法义啊没有呢。那你要多少人？你要现在我那时候我当然就是岔开讲，读完了还吃饭怎么吃，很帅啊、欸、就是他的威仪不见了呢，他已经就是这样跟大众这样吃，就是这样一副就是很像西方人，那种威仪都不见了，你会看出就是读书人，也不是很坏，可是要从道人的角度来看你不没有了吗？我们看到很多是这样的啊，男众女众看到哎呀这个抱抱有什么关系呢？怎么会没关系呢？像我们有时候会碰到，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有些人看到，我有一次坐飞机在美国，那因为我们看到人就会跟人家微笑，那个空中小姐那个欧巴桑 还好是欧巴桑，她看到我就过来把我抱起来说我很喜欢看你微笑，我就愣在那里、啊、我还好他是欧巴桑，他就这样，我光只是他这样走过走看，我跟他看到跟他笑，他就这样过来跟我抱起来了，我挡也挡不住，因为他突然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我真的笑还能怎么样，我那有时候又看到一些老外，他说我能不能抱你，我说、啊、这样就好了。我们当然有些东西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这个场合，他没有任何心，我们也没任何心、哦、这个当然还比较好，不过你总不能认为这是正常，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你必须要遵守，你不要一直在这种 因为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被这世俗的东西一直熏熏到你那个觉照力都不见了，在这种世俗环境里面。所以当初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在日本读，我那时候我也非常感恩那种后光法师，他住在我楼上，他跟我讲下面有房子，你要不要住？我们就很马上去了，管他怎么样。最主要因为当初我们有一个想法，出国在外啊，假如旁边有同样出家人在一起啊，相互增上，所以一想到马上就去了。啊，去了当然那个很脏，我就记得那个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是台湾两个女孩子住过的，我打扫七天才完成。我那个垃圾袋一堆一堆，很大堆，那我一次丢出去，结果人家那个市公所来收垃圾的啊，来进来抗议说，光收你这个，我其他就不用收了、啊。我只好再把垃圾全部拿回来，拿回来那么多，我只好骑到，把它载的到别的区啊，这一区到那一区就分区放，一区他没办法收，你看多少。不过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哈，就是当初我一个这是额外的，不过就是说，当初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很行。那有一个法师，有一个生长在这上面很如法的修行，那我们今天能靠近他，我们这个初学能在他底下，虽然有时候我们有时候那时候也其实想起来很好玩，我们有时候在讨论佛法，那谈。你有没有空啊？他就下面讲有空啊、哦、就是有时候我们就会经常讨论这样，彼此两个人啊，两个比丘这样，我觉得很欢喜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总是说，在一个很世俗的环境里面，你自己没有掌握住，你那潜移默化你就庸俗化了。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你为什么闻法，你闻法的立场态度，做任何研究学问，你不要忘了你根本动机。我知道久而久之其实你折伤了你自己的慧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可悲。回头一看，现在到处都硕士博士又如何？所以我刚才就是讲的很有意思嘛，当这些人觉得唯有佛法好，放下他所拥有的这种像我这次去在发表，有几个居士啊，他讨论佛法，他们都是以前是物理学教授啊，现在转攻唯识学，很多都是这些人。你看这些在家都是博士嘛，他们都是有这一份道心的人。你看哦，都有一份道心的，都是以前都学科学的，他现在放下，他来进入佛门。那我们呢？不要自己放下跑去学那个了，你这样颠倒了。你就算你到处拿到了，他不会恭敬你啊，他怎么恭敬你？因为你有，我也有的，是不是？他不在乎你的学位。老实讲，他。真正有心修行的，他不在乎你的学位，是世俗人一般人、啊、如果真正有心的，他不在乎你的学位，他要看你拿出什么修行的功德，他要的是这个。你跟我讲那么多，我打坐个六小时不动，他就拜你的，不是吗？他不需要你有什么学位，他不需要，对不对？他持戒持不来，你持得来，他就顶礼你了。你有他有这种烦恼，你没这种烦恼，他顶你，他跟你学什么东西没什么关的，是，这刚好是就是谈到这个因缘哈、哦。再过来，诸聚会者啊，于此说听规律，勉励以学啊，当知此以诸教授中最为殊胜前导。所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我们也花不少时间，我们可以快一点，可是我想说，就好像说。我们要当作大家相互这样勉励，慢慢形成说，原来教学应该有这么一回事。过去我们竟然一直忽略了，因为我们过去学也没有在谈到说，原来要有这些规矩，应该要做这些想法，好像有笼笼统统的，可是我们不是很正面的去注重它。现在有，是吧？因为我有这样才能成就啊！好，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我们转到这个这个85页啊。85页那个我们现在就进行假释，假释就是后端啊。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弟子之次第，以出 依善知识为道之根本，依善知识是道的根本。得依止矣，修心之次第如何？就说矣就好，那依止完了以后，那修心的次第啊如何？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已出哦，接下来要讲已的依止善知识为道之根本。那这个地方又开出怎么样？开出两个人，令生决定之开始，就是我的开始要让你生出知见的决定，这就是善知识的责任呢。这不是讲完算了，其实我想所有的教育啊都是很细腻的。我发觉我们这一点呢、啊，耐力都还没有，细心也不够。其实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真的是要很大的德。我们想一想，我们缺这个缺那个，好像什么都缺。因为包括我们在对待一个后学者的教育啊，那个心境啊，都必须要极尽用心。你必须要很了解他现在修到什么情形，从正面、从反面、从默默的或是直接的各方面，就是一定要几番的调整，让他的知见确定，这是你的责任。我发觉我们都没办法尽到这些心功夫，那其实应该是这样，让他的知见。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想说，如何让修学者因你而在正见上得以安住确定，这是你教学的宗旨，和你自我检视和检视他学的好不好的一个大方向，你要很清楚。所以如果他学到最后发觉他根本没用，你就必须要再反省，为这样教学没什么用。好，劣势修法，就是说生决定之开始，这样还有修行方法。那我们开始现在谈这个秉出啊，就是令生决定之开始啊。于弟子身心中啊，86页，于弟子身心中啊，但能升起一分功德，减损一分过失，以上一切安乐妙善之根本，皆由善知识教导之力啊，故于最初修依止法极为重要。因为在这个，尤其是藏传，他重视，就是说很多的能减损，把你的过失减损，让你的功德能生，这些都是因为有人引导。当然，这是讲这边赞叹，因为任何修行还是诸因缘和合，包括你自己的精进，对不对？包括其他的，包括你现在在用功，也有很多的同参道友护持啊，所以都有很多功德啊。可是，如果一开头都没有人指导，那其他的也没什么作用啊。所以这个法的一开始的引导，这是最终的一开始的起源处，就是法的传承处。这在密宗里面他很重视这个。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一生假如能在法上得到一个可以传承，因为这个其实是在修行上一个最直接了当的。我们现在必须要从经教里面的，因为我发觉经教里面很多的语词要能慢慢读到真正味道出来啊，要好长的时间，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很多东西，就是说因为我们看没有这种味道，可是当你开始用一个具体的实践或者某些方法，你发觉说原来这个经典你怎么读出这个味道出来，那对一个初学者开始就是引导他从这一个方面去观察经教所谈的东西啊，他其实省下很多功夫。因为我们现在这就是我这次也写了一个论文，就谈的就是我们的传承没有。我这个传承倒不是人脉的传承，是法的传承。也就是说，我是透过这个法，是透过很多人过去大德不断累积修行的一种修行经验，这个修行经验的传承。那我们初学者有没有必要再从头来？不需要。就讲说，第一个，在修这个法的时候，某些要领啊，注意，它容易产生什么样的分歧路？你注意，这中间有这种分歧路是错的。一般走到这里，会有哪些觉受出来？这个、啊、最可贵的是这个，我们现在很少。对，我们现在重视的就是传法人呢、啊，法呢？你传什么法给我？啊，我是某某宗第几代，这有什么意思啊？你讲某某宗，恐怕你连这个宗都不清楚了。我是林济宗啊，林济宗我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传给我灵济宗，我会觉得这样有愧灵济宗祖师。所以第一个当然没人要传给我了，啊，这个有点酸葡萄心理，当然不是这样哈。不过就是说，老实讲，我如果去受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不是依这个法来，我没有反对，可是因为我不熟，我凭什么去纳受这个法？对不对？这没意义嘛，这个就是一种人际关系而已嘛。你传法，你的法要在哪里？就是在这个系谱当中又填上你的名字。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这次去有一个法师要传给我，说不要，他就说我不要，没意思没意思，跟他师父讲我不要不要我不要。因为这个法师也是很直爽的人，他说我不要不要，我这个我就是照着修就好了，这个东西我不要，因为他已经没意义了。是，所以我现在要强调是一个法的经验传承。所以这个经验传承你会发觉它比你为什么在密宗里面上师会比佛还重视，因为佛很远了，上师是直接面对你指导的，直接面对你指导的，因为你直接可以问的，所以从以直接受益法恩啊，是那一个直接教你的人。所以为什么师要后头师德为什么那么重要？上师的德就是因为你有这样才被恭敬的，那因为你有这样的修行经验才成为被人恭敬的对象，那这里所讲的功德才有意义啊，才有意义。所以我们现在才讲说我们现在没有，那没有我们大家一起发心啊，也就是说慢慢形成一个修行的经验。我们不敢成为一个上师，可是我们总是一开始了解说，考虑我们过去说修学的时候的困难，我们的修学困难就没有人知道，我们就是大家听这样一起自己揣摩，我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经过大家修行经过教理基础的。我现在讲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而是这一套修行方法，这个修行经验乃至这个观念知见，都是经过大德，我们信得过的大德实际修行所建立的一个经验传承。这样带我学得很有信心，我只要按部就班来就好了。所以我就讲说一个道场的稳定啊，最缺的就是这个。假如这个道场啊有这个法的传承下来啊，而且是大家累积经验，所以你看到密宗很重视这个上师传这个上，因为它有一个传承下来的。那现在慢慢也变了，其实也变了，有些地方也变了，传到最后也现在你看光阿底峡尊者之间还有很多人来的，中间还是都有坏掉的过程。就是这些大德为什么要恢复，到为什么阿底峡尊者完了到了中克巴大师，就是表示中间法还是有些都堕落掉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传承就一定有用，现在有的传承到最后大家在乎我是谁来的，错了。其实这里面的传承其实重要的是师在择徒，徒在选择师，以后确定下来都依法而来的抉择，这个法一法一直传下来的。所以他会觉得一种很庄严啊，我今天是纳受这个法，我依着这个法次第修，都是极为恭敬，绝对不是一种虚荣，也不是一种怎么样。因为可是他知道这是一师传一师的，我深信这个法，所以一开始这个道场假如有这个，就算中间有啰哩啰嗦，他如果道性很强，说我管你那么多，今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解脱，这是我最尊最重的东西，其他我不管。所以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修行传承最安定了，那比起你啰哩啰嗦制度一大堆，他要的是修行嘛，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一直很鼓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假如说是净土道场，那我们这当中有人啊开始用功修行，从你用功在教理也清楚，修行也具体做了以后，慢慢建立一套师对弟子的教学方法。你修净土好，现在你先要了解这些，我教你。再过来，在修的过程，初学者应该先说哪些加行，完了以后你必须要做到哪些，不是数量而已，我要看你的心，看到哪些条件好，这样可以的，那我现在教你下一步的修行，就一步一步来。 那你现在开始做哪些观想？你应该做怎么样？你应该做怎么样的礼拜？你或者你应该做哪些三皈依？好，乃至我要建立往生净土，你必须要，另外就是厌离娑婆嘛。那厌离娑婆就是一门课，不是讲课。我说心向净土，那你要讲净土功德嘛，这是一个大课程。所以整个目的就是要让你欢喜往生。那一个厌离娑婆，我就必须要有一门课程教学的，最终就是让你对娑婆有种厌离，这就是我教学最后抉择你到底教学有没有成功的一个准则。你有没有厌离？我都懂啊，有没有厌离？那有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知道，重来，因为讲了老半天，你还觉得蛮好玩的，它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说，厌离娑婆这一门课讲完了，就是要你厌离。你必须要看到五浊恶世，五浊恶世，我们都《阿弥陀经》都会念，你有没有观出来？你有没有观出五浊？五浊相？所以你就不再只是念五浊哦，那个如果查字典的都会了。你应该要引导他如何观见浊、烦恼浊、种种浊，让他真实的确厌离。经典就有告诉你修行要领，没用而已，不是吗？如果你这样讲，你就知道，其实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把教学者，我希望在座的有些法师，如果你们有因缘，尝试着把这个五浊相啊，细心的能看能为听闻者建立起五浊的教学。你这样的五浊有帮助他厌离娑婆，这个不晃，那里不去，怎么往生啊？我也想去，这里我也不晃，就卡在中间。你必须要这里丢得下，那边想要去，这就往生了。不是，这不就是净土法门该修的一些过程？你现在不要跟我谈那么多，我这一段时间就是要你让你厌离娑婆。你不一定要马上念佛，你可以边念那个这个重点呢，你就念吧。可是我现在重点就是要建立你对娑婆的厌离，不是吗？那这个观念慢慢养成以后，心也向往了，好，开始我在调练你，是吧？念佛的方法，你光给方法，心都没有准备，观念都没有，方法没用，会砸掉了，会染污了。所以心态都建立以后，那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方法一个方法要求。你现在先持名，持名到什么程度啊？就像我们不是那个印光大师的那个持名法很有意思啊，他配合的一到十啊，就把呼吸法、安波法的方法把它配合到那个阿弥陀一、阿弥陀二，这个一来二重来，哎，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觉得他就是扣进到这，你念佛一到十、一到十、一到十都这样固定，到最后你就可以专注。那这种从佛号当中，这个佛号代表什么意思？从慢慢一层到最后，连这个佛号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怎么去观，那你不发觉你这个道场建立这样的传承，就一步一步来，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过程。虽然修行人不一定每个都守住这一点，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太一样，可是至少你很清楚啊，有一套修行的次第，而且你也很深信，因为很多人因此得利益，因此很多人 有人因此就一心不乱。你看到哦，我乃至我现前的师兄弟，这些我的师长，有个人就开始，他也一心了，他也曾经有过，他也有过，我深信这个法对我有帮助，他就安住了，不会大罪。这世间闹了老半天找不到这种方法，就算这里再怎么样，因为就只有选择这里啊？为什么？因为只有这里有。所以我说，希望说大家在很多修行的东西上把它落实下来，成为一个具体可依循的路。所以为什么呢？你能生一分功德，减损一分功德，以上的一切安，在网上的一切安乐妙善的这个一切根本啊，就从这个功德以上的一切修行功德，乃至到最后解脱，但还不是从一开始善知识的引导。所以一直善知识在那确认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从这里谈的，再过来我们看。这个丁初啊，所依善知识之相，这个善知识有哪些相？丁二，能依弟子之相，那弟子应该长得什么样子？好，应该胖一点还是瘦一点的？这个跟这个无关，这个是善知识应该记住，善知识哪些条件？那弟子应该记住哪些条件？ 那这个讲出来，那我们就再开始调整了。也就是说，你为师者，你应该以这个自我检证。做不到吗？当然做不到，因为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的十种德恐怕一分都还没有。那没有又要做，那我就勉力而行嘛。自己没这个德，就往这里去做。那弟子呢，没这个德，就往这里调整了。总之你要知道你缺什么，往哪里走啊。而依止之法，依止之圣令，就是他的功德。那丁五是不依止之过患，好，丁六是总明其义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下面的要谈。好，开始我们讲所依善知识之相。诸经论中啊，就各个乘啊，虽有多说啊，然此次所示啊，乃为须臾三世道见智皆盈，而导致大圣佛弟之善知识也。标准很紧，这里的标准要求很高。哎，佛法很广，那真正的佛法很广，有一个单一法门，单一法门。那为什么讲的这个几乎是？为什么要这样谈？先把一个完整善知识的相先建立，那后头呢，如果没有再降下来，标准先不要客气，先把它定出大方向来，就是说不要先妥协，先不要先委屈这个相，先把一个完整的善知识相先建立。那我们标准很完整的标准，所以我说呢，我们的那个标准目标啊，不要把它减损，可是我们步骤可以拉低一点，步骤可以拉低，到最后发觉这里也不记住，那不记住，只要有一分德堪你所学，就是你的善知识。可是不要一开始标准就拉那么低，真正的善知识是这样的善知识，因为现在无从得起，就是拉下来，不要一开始就从最小的开始，那这样的话，也为善知识者自己就换成就以少为主。那为弟子者也不知道应该这么抉择思，因为你必须标准定下来，你才知道哪里不够，哪里怎么样，你才有抉择的路出来，对不对？那这里就讲，所以我们在各个圣里面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善知，就是都有那善知是要以修行次第，从人天声闻到菩萨这一条路，必须要有完整的修行认知，要这种观念。为什么要这样？老实讲，如果你慢慢去理解啊，很多佛法是这样，你根本切不开，你根本切不开。所以现在很多在说法门在切开的，过失无边。我如果以我的经验，现在很多说法者小心，把很多佛法硬切。佛法不是这样，佛法很简单，就是众生的苦集佛谈灭道。所以现在硬把这个大圣啊分几系啦、啊、怎么样啦、啊、然后就是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佛陀说法，当然在后来众生把他依个人习性分成职业，可是原来的经教、啊、没这些东西，他是应众生不同的执着烦恼，说出不同的修行方法。他你想，你的身体都切不开，佛法怎么切得开？因为一切佛法不就是施设的吗？本无自性的东西怎么去切得开呢？切得开，你要讲能切开，就落入自性见才会切开啊，知道吧？佛法一切都是施设，有这样才生这样，一切都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无自性的法怎么会切成几块？这个是这个，这个叫如来藏，这个叫虚妄为是，哪有这样？怎么会你会切得开？再我们回归过来，我们把所有的修行拉到最原初的，我今天要教学你，我就问你能接受到哪里，就给你教学嘛。我哪有那么多套的理论去硬要去创造一个理论去跟你讲？其实这里面一个好医生只怕你学不够完整，一个好医生在乎的是病人能治病好，他哪管你中医西医啊，你知道吧？我如果能多学中医西医，我管什么医，能医好病人的一切医疗我都学，不是吗？ 该我这时用中医，到最后加个西医又何妨？那对我来，脑筋里面有没有中西医？脑上一个医生里面就有药跟医疗方法的差别，哪有什么中跟西？身体就这么一个嘛，对不对？一个是化学出来的药，一个是植物里面，那到最后还不是都是化学在反应？所以硬要中西医，那是一个学习学问的一个大约分野而已啊。真正一个医生哪有什么中西医，就是医嘛。该用中医就医中医，所以有些医师说，哎，而你可以到西医那边先检查，完了以后你把那个检查报告来，我们加上其他的，我们帮助我们更，因为他很老实啊，我如果能检证的很准，你也不用到西医啊。可是我也有我的功夫啊，所以你就去照 X 光啊。哦，再去扫描一下，把资料拿来，我再依我的因缘，那这样我们可以帮助。像有一个中医是要说啊，因为有一个得癌症，他说，你先给医化疗，完了以后，我有 80% 可以治好你。不过你现在如果靠中医，太慢了，因为你很严重，你必须要这样去做。完了以后，我帮你做最后，我有 80% 的把握。诶，他也很清楚啊，他并没有隔开啊，最重要是如何让病人得利益啊。所以法法之间你把它切开了以后，你发觉就实际上教学里面出问题啊。所以我不是上次讲说，以我在讲大圣起心论，我认为这样就是般若啊，对不对？因为天台宗一心啊，就是一念三千，不就是大圣起心论吗？那不是就是般若吗？那你说这是天台，天台不是就中论吗？因为智者大师引的资料最多的就是龙师菩萨的东西。他当初有没有要创造天台？他没有啊，他就是想要令众生得入佛法之间嘛。他哪有什么天台？是不是？那你现在把这天台中的智者大师天台中，我那时候我就没有啊，是你们跟我讲，那你们自己创造一个天台中，再把我丢到天台中里面。我没有啊，我哪有什么天台宗？我当初哪一宗也不是，我就佛陀宗的啊，是不是？华严的也是啊，是后面的人在宗啊，前面的人祖师都没有宗啊。所以说吴佐跟龙树经常在泡乌龙茶，人家从来没争，下面的争的一大堆。那么他们就一直，他们就是奇怪，这些人好好不学就学这些，是不是？所以我就讲说，一个佛法里面本来是等同一位，一切都是善巧所生。你今天可以依世俗地说有这些特质，可以讲，因为事实上有这些特质。可是你不能产生自信见说这一套学问就是会得如此如此，没有啊，你还是必须依着佛法的这个概念来认识佛法，或者你会扭曲佛法。因为你能了解佛法的升起意义，所以你才会广学一切而不产生冲突。或者你学声闻的人如何是修菩提心？你看我们这里讲出离心，那是声闻相的啊，是不是？中士道，可是问题从菩提心摄他的时候，我可以尊重这个声闻法的相，可是其实我是以菩提心摄他，所以在内心里面法跟法没有冲突，他可以为声闻根性就受声闻法。可是作为菩萨根性，他也可以跟他声闻法，可是已经变相了。为什么？因为我在跟你讲声闻法是以菩提心，也引导你修菩提心，所以这只是一个出离心而已，没有那种声闻心了，没有那个声闻心，就是法可以变成他的那种修菩提道的资粮了，是不是？就是这样了。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休息一下。